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2号星期三，农历8月30，北京晴，20度到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把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不断推向前进。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招待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
尊崇英雄，学习英雄，争做英雄。习近平总书记向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颁授勋章奖章，并发表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
各地开展丰富多彩活动，欢度国庆假期。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山河弦歌》，今天播出《大别山中有弯曲》，带你走进河南新县田铺大湾，感受大别山里传统村落的勃勃生机。
国庆档新片票房破6亿，大超去年。
外国领导人热烈祝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
伊朗向以色列发射数十枚弹道导弹，以军说将继续在中东发起强力打击。拜登命令美军帮助以色列抵御伊朗袭击。
以下是详细内容。
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招待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回望来路，展望未来，强调新时代新征程，中国人民必将创造出新的更大辉煌，必将为人类和平和发展的崇高事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进一步凝聚起广大干部群众的奋进力量。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实干笃行，接续奋斗，坚决战胜一切不确定难预料的风险挑战。把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不断推向前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7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中国发生沧海桑田的巨大变化，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在革命老区江西省余都县潭头村，村民孙官发至今还记得总书记2019年到家里拉家常时的情形。对于从贫穷到富裕的转变，他也有切身的体会。
我家的收入连续增加，我村里发生了巨大变化，我也要继续努力经营好小超市，接待好游客，发展好村里的旅游产业，让更多的人到村里来感受革命老区的变化。
中国铁路西安局集团有限公司西安西站副站长王玉博：
陕西中欧班列由最初的每月开行30余列，发展到如今每月开行400余列。我十分有幸见证了中欧班列创造的经济快速发展的奇迹，也见证了西安由原先的内陆腹地变成如今的开放前沿。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是新时代新征程党和国家的中心任务。庆祝共和国华诞的最好行动，就是把这一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不断推向前进。这个假期，泰众集团首席工匠、技术中心焊接工艺研究所电焊工樊志勤依然奋战在生产一线。
技术工人队伍是支撑中国制造、中国创造的重要力量。我将和工友们共同努力，继续苦练内功，提高本领，紧紧围绕国家重大战略、重大工程、重大项目、重点产业，聚焦关键核心技术，不断攻关，努力取得新突破。
内蒙古科技大学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副研究员张彤：
作为一名科研教育工作者，我们更应该加强各学科之间的交叉合作，培养全球视野和文化传播能力，通过在科研和教育领域加强合作交流，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
遵道而行，但到半途需努力，慧心不远，要登绝顶莫辞劳。 75周年是坐标，更是序曲。大家表示要继续团结奋斗，攻坚克难，把我们伟大的国家建设得更加繁荣富强。参加这次招待会的河南洛阳龙门石窟讲解员马丁说，作为一名基层文物工作者，自己备受鼓舞。
我会立足本职工作，深入挖掘好、讲述好龙门石窟中蕴含的东西方多元文化的交流碰撞与融合的历史故事，更好地保护和传承文明瑰宝，为传承创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增强中华文化影响力继续努力奋斗。
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颁授仪式上发表重要讲话时指出，伟大时代呼唤英雄，造就英雄，英雄辈出，党和人民事业就会兴旺发达，长盛不衰。大家表示要把榜样的力量转化为新时代爱国奋斗的实际行动，把个人小我融入国家大我，尊崇英雄，学习英雄，争做英雄，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75年来，在这个波澜壮阔的发展历程中，各条战线涌现出一批又一批英雄模范，他们的先进事迹和突出贡献将永载共和国史册，他们忠诚、执着、朴实的优秀品格值得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学习。总书记的关怀激励，全国人民的崇高敬意，让每一位获得表彰的功勋模范倍感自豪。经济研究杰出贡献者、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张卓元：
我们新中国75年来两大奇迹，一个呢就是经济的快速发展，一个呢社会的长期稳定。这个速度只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这个成绩呢应该说是在世界历史里头都是最辉煌的一页。所以每一个有家国情怀的人都应该心里都装着国家民族的命运和前途，奋发图强，更好地奉献自己的智慧和力量。
人民教育家、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张进帆：
这个奖赏呢，不是给我个人了，对于教师是一个激励。我们教育者的责任更重大了，不仅要教好他的才学识，而且要他使得一切都要为国家服务，国家的命运就是个人的命运。
体育工作杰出贡献者、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张谢林：
感谢总书记啊，对我们体育战线的这个关怀和支持，对我们的都是很大的鼓舞。勤学苦练呀，顽强拼搏啊，心怀祖国，放眼世界呀，人生能有几回搏啊？咱们呢还得要不断的努力，一代一代的嘛传承嘛，再创造新的辉煌，为国家争光。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英雄辈出，党和人民事业就会兴旺发达，长盛不衰。福建省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厦门海润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海通工程部经理助理王小华表示，要以模范人物为榜样，学习他们的优秀品格，胸怀强国之志，锤炼强国之技，勇建强国之功。
随着智能化码头时代的到来，港口的发展也是日新月异。作为厦门港的一线员工，我们还是要发挥劳模工匠引领示范作用，带领团队不断的攻克港口前沿技术，为厦门港高质量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国家高层次青年人才，南京航空航天大学航天学院陈传志对王永志院士将毕生心血投入国家载人航天事业的事迹所感动，他表示要学习王永志院士科学的治学精神，求是的科研态度。
今天的航天事业、科技创新依然面临着许多挑战，作为新一代，应以王院士为榜样，把个人能力与国家发展相结合，不断钻研精益求精，真正掌握核心科技，努力在实现中国航天梦的过程中贡献自己的智慧和力量。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
社会保障是人民生活的安全网，社会运行的稳定器，是治国安邦的大问题。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社会保障体系建设进入快车道，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制度体系不断健全完善，参保人数持续增加，经办管理服务水平不断优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我国社会保障服务水平不断优化，城乡五级经办管理服务网络基本形成，群众办事满意度持续提升，开展工伤保险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试点已有半年。安徽省马鞍山市工伤保险服务中心主任张文丽说，当前已实现与南京、上海等地试点医院的异地联网直接结算。
我是工伤职工，如果要在试点城市异地就医，那么他的协议机构发生的费用呢，就可以持社保卡呢直接进行结算，切实解决了工伤职工就医现金垫付压力大、报销周期长等等的这些困难和问题。
眼下越来越多的人投身灵活就业领域，对社会保障体系提出新要求。青岛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工伤保险处处长杨志强说，青岛在全国率先实施补充工伤保险与伤养服务相结合的新型工伤保障制度，专门为灵活就业人员量身定做职业伤害保险，有效解决保不上难题。
职业伤害保险将三类灵活就业人员纳入保障范围，即无劳动关系的就业人员，超过法定退休年龄且不超过70周岁的就业人员，未纳入国家工伤保险制度范围的其他就业人员。目前全市共有1573家企业、16万人参加补充工伤保险，其中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业伤害保险 9.4 万人。
目前我国基本养老、失业、工伤保险参保人数分别达到 10.74 亿人、2.45 亿人、3.01 亿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副部长李忠，
健全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社保制度，扩大新就业形态就业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落实放开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户籍限制政策，让更多的人群纳入保障范围，健全全国统一的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全面加强服务渠道建设，推行以社会保障卡为载体的居民服务一卡通。
天朗气清，金秋十月，繁花似锦，活力中国，各地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欢度国庆假期。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在首都北京，天安门广场祝福祖国的大型花坛吸引众多游客打卡拍照，长安街沿线及全市重点战区以筑梦现代化、共绘新图景为主题进行花卉布置，北京市百余家重点公园共推出文化体验、文化展演、游园活动、科普活动等超过200场。北京市国庆游园工作专班副组长马红，
到了晚上呢，看我们美丽的花海与灯光相交融的场景，同时也助力和点亮了京城的夜经济。
革命圣地陕西延安宝塔山下，延安鲁艺合唱团带领市民游客一起唱响大家耳熟能详的歌，合唱团成员李倩
以牵着大合唱的形式来祝福祖国，心里充满了感动和自豪，祝福祖国繁荣昌盛，祝福我们人民安康幸福。
伴随着一声鸣笛，湖北武汉2024环东湖国庆大骑行活动昨天拉开帷幕。在全程约12公里的路途中，骑行爱好者们一边感受湖光山色，一边畅想绿色健康的休闲方式。骑行爱好者彭振华：
我们骑在绿道上，看着东湖这如诗如画般的风景，真切地感受到了祖国山河的壮美。
在安徽黄山风景区梦比生花观景台，大合唱《我和我的祖国》响彻山谷。在黄山西海饭店广场，十米的长卷彩绘平铺在广场平台，游客们纷纷拿起画笔，一笔笔描绘对祖国的热爱。游客陈丽萍：
来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刚才看到国旗升起的时候，内心真的很激动很自豪，希望祖国繁荣昌盛，越来越强大。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山河弦歌》，听一曲文化与发展的和谐乐章。
今天播出《大别山中有弯曲》，带您走进河南新县田铺大湾，感受大别山里传统村落的勃勃生机。采制总台记者齐鹤、常亚飞。
大山深处的田铺大湾始建于民国初期，是典型的豫南民居古村落，土坯墙、斜顶瓦，每一间房子都融汇了北方民居的硬朗和南方民居的灵秀。可说到了对这儿的第一印象，从外地嫁到田铺的吴曼用了一个词来形容：闭塞。村里的老人许秀清更直白：
那个时候我们村子很破很烂，那太脏了，没有人来，都是猪栏、牛栏、旱厕。
和很多贫困村一样，田铺大湾一度守着绿水青山，却找不到饭碗。2013年，乡领导找到了本就爱张罗的许秀清，想让他开一间农家乐，但他并不情愿。乡领导做出承诺，免费给他改造家里的院子，每年还补助1000块钱。许秀清勉强同意了。
有时三个人没有人来，有时来两三个人。
第一年走，才走几多钱？700块。
怎么办？要想富，先修路。2014年起，新县全力打造9镇18湾。当地投入2200多万元对田铺大湾进行保护性修缮，村庄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和居住环境得到了综合整治，村子的原始风貌应流尽流。许秀清眼中的穷窝窝变成了香饽饽。
没想到这地下翻到天上去了。我们那本来就是绿水青山，空气也好，水也好，老早就留下来的，你要一直往后穿呢，看到子孙仍然呢，要保留下来。
如今在村里生活的不只是老人，半月塘边是90后小夫妻福银亭和妻子黄新颖经营的文创工坊，不到80平米的小店展陈着本地各式的非遗文创。
这个就是我们当地比较有特色的一个新县刺绣的手工鞋店，骨头鞋啊，还有这些老布鞋，都是我们当地的一些村民在农忙之后闲暇之余做的，带动他们的经济收入。
越来越多的人回乡，给百年村落注入活力与生机。年轻人的加入也让村庄生长出新的模样。今年福银亭夫妻俩在田铺又盘下一间小院，打造成民宿咖啡屋，遮阳草棚下立着一个招牌等风来。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披露，十四五规划实施以来，102项重大工程实施取得一系列重要进展和成效。其中，全国95%的高速公路服务区具备充电条件，151个国家物流枢纽纳入重点建设名单，实现31个省区市全覆盖，海上风电装机规模连续3年位居世界第一。
澳门首条双向8车道跨海大桥澳门大桥昨天正式通车，这是连接澳门半岛至荡仔的第4条跨海大桥，是澳门标志性的民生工程。
国庆假期首日，全国迎来出行高峰，从公安部交通管理局监测的76条高速公路700个重要节点流量看，9月30号18点到10月1号18点，监测流量环比上升72.7%，与去年同期相比基本持平。
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昨晚7点45分，2024年国庆档新片票房含点映及预售突破6亿，大超去年同期，国内电影市场快速走热。
在昨天进行的中国网球公开赛女单第4轮比赛中，中国金花张帅以6-4、6-2战胜波兰选手弗雷西，成功晋级8强。今晚8点，郑钦文将在1/8决赛中对阵美国选手阿尼西莫娃。布云朝克特昨晚不敌男单世界第一辛娜，止步半决赛，男单决赛今晚上演。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本台消息，许多国家政党领导人和国际组织负责人近日纷纷致电或致函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热烈祝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俄罗斯总统普京向中方致以最热烈的祝贺，祝愿中国人民幸福安康，表示在习近平主席的领导下，中国经济社会和科技发展成就举世瞩目，国际影响力不断提升，在解决国际地区热点问题中发挥重要作用。 俄方珍视俄中睦邻友好，愿进一步巩固俄中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表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积极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道路上取得巨大成就，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日益提升。坚信中国人民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总书记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周围，必将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不断巩固发展朝中传统友谊是朝鲜党和政府的一贯立场，相信朝中友好合作关系必将在新时代进一步巩固发展。越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苏林表示，7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领导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攻坚克难，在国家建设发展事业中不断取得具有历史性意义的胜利。坚信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英明领导下，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中国人民定将胜利实现中共二十大提出的目标任务和发展战略，早日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越南将巩固发展对华睦邻友好与全面合作关系视为头等优先和战略选择，愿同中方携手推进越中命运共同体建设。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祝贺75年来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取得全面跨越式进步，表示中国人民取得的历史性伟大成就让老方备受鼓舞，坚信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英明领导下，中国人民必将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不断取得新的更大成就，胜利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老方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友好合作，愿同中方一道推动老中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开花结果。古巴革命领导人劳尔·卡斯特罗大将和古共中央第一书记、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表示，新中国成立75年来取得重大成就，充分证明社会主义能够有效应对当前复杂的全球性挑战，古中两国友好团结与合作关系持续巩固发展，古巴将继续坚定致力于深化古中兄弟般的特殊友好关系。巴西总统卢拉祝贺中国75年来取得的卓越发展成就，表示巴中关系超越双边范畴，拥有广泛共同价值和共同利益，巴中关系基于相互尊重和共同发展，为动荡冲突的世界树立了稳定的典范，巴西愿同中方推动两国关系深入发展，持续巩固巴中友好。柬埔寨国王西哈莫尼表示，75年来中国保持稳定和发展，相信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勤劳勇敢的中国人民一定能在国家建设中取得更大成就，柬中合作已成为共建一带一路的典范，为携手构建高质量、高水平、高标准的新时代柬中命运共同体奠定了坚实基础。柬埔寨人民党主席洪森表示，柬中铁杆友谊持续巩固，双多边合作日益深化，柬方愿继续发展柬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构建柬中命运共同体。印尼总统佐科表示，十年来印尼中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发展，印尼珍视两国建立在相互尊重、相互理解、真挚情谊基础上的友好关系，愿持续深化战略互信和互利合作。印度总统穆尔穆表示，印中两大邻国面临诸多共同发展挑战，拥有共同地区利益，发展和平稳定的双边关系十分重要，印方愿同中方深化互利合作。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一号晚上说，伊朗革命卫队航空部队向以色列境内重要军事和安全目标发射数十枚弹道导弹，约九成的导弹成功命中。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表示，这次袭击基于合法权利，是对以色列侵略的果断回应。伊朗不寻求战争，但坚决抵抗任何威胁。 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一号表示，以军打死了黎巴嫩真主党负责从伊朗及其附属机构向黎真主党转移武器的部队指挥官，还将继续在中东发起强力打击。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当天表示，拜登命令美军帮助以色列抵御来自伊朗的袭击，并击落针对以色列的导弹。鉴于局势升级，伊拉克、约旦、黎巴嫩等国宣布暂时关闭领空。黎巴嫩首都贝鲁特一号传出爆炸声，以军称正在当地展开行动，并在黎南部边境地区对真主党目标进行有限地面行动。黎真主党说，当天使用法迪4导弹袭击了特拉维夫郊区的萨德多夫空军基地。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一号呼吁立即在黎巴嫩停火。联合国安理会将在2号下午就黎以局势举行紧急会议，此次会议由伊朗要求，由安理会成员俄罗斯提出。在中国政府组织安排下，69名在黎巴嫩中国公民及11名外籍家属一号搭乘中国远洋海运集团新厦门号轮安全抵达塞浦路斯。以色列中部城市特拉维夫雅法地区一号晚发生枪击事件，造成6人死亡，17人受伤，伤者中有一名儿童。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日本新任首相自民党总裁石破茂昨晚成立由20名阁僚组成的新内阁，其中13人为首次入阁。石破茂说，内阁首要任务是挽回因黑金丑闻而失去的民众信任，将立即着手进一步研究政治改革。他宣布将于27号进行众议院选举。
墨西哥当选总统克劳迪亚·辛鲍姆一号宣誓就职，成为墨西哥历史上首位女总统。
荷兰前首相马克·吕特一号正式就任北约秘书长，接替担任此职务已有10年的斯托尔滕贝格。
欧盟统计局一号公布的初步统计数据显示，受能源价格下降影响，欧元区九月通胀率按年率计算为 1.8%， 三年来首次低于欧洲央行 2% 的目标水平。
庚戌荣光启新城，我与祖国共奋进。举国欢庆之时，不少劳动者依然坚守岗位，以实干书写担当。
我是第22批中国原冈比亚医疗队队员沈刚医生。作为一名党员，我将继续尽己所能，为非洲人民的健康贡献力量。我祝愿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
我叫张伟奇，来自国策一大队。今年国庆，我在陕西大地原点开展天文测量工作，我们这项工作是维持国家空间基准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国家经济建设和科学研究提供支援保障。
我叫王成光，是陈达万高铁项目的一名建设者。我们550余名建设者，100余台套机械设备，坚守在遂宁涪江特大桥的施工现场，全力冲刺桥梁主塔封顶目标。我和祖国齐奋斗。
我是石家庄煤矿机械有限责任公司毛料分厂焊接机器人班长关虎，希望能够通过我的努力，开发出更多焊接机器人应用创新方法，为生产更多大国重器贡献我的一份力量。愿祖国的制造业如焊接的火花般闪耀，科技实力越来越强。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尹琦、刘家荣、葛少奇，主播方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